罗马书系列讲到21。邪僻的心三。罗马书一章28至32节。为保罗牧师2012年8月12日。翻译甘小春2024年8月15日。早上好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的结尾部分。再过一周我们还会继续第一章。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邪僻的新的小系列。为了保持整个讲章的连贯性，我想重申我在系列一开始就提到的目标，让我们认识到当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读经一样，从第一章读到第十二章需要五年时间才能看完。我们必须能够在阅读罗马书的每一个细节时，同时心里保持整卷书的整体脉络。这样，我们才能避免偏离写信的目的，避免跳到与书信本意无关的支线。因此，今天早上，我想继续保持这种方法，我们只会覆盖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末尾提到的邪僻的心的几个特征，但我会花一些时间回顾第一章的内容，并让大家跟上进度。我希望提出一些观察，这些观察不仅对保罗当时的读者有深意，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，尤其是现代西方福音派，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这些都是需要认真面对的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罗马书一章28至32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。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。又是谗毁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卑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让我们祷告，求主赐给我们对这些宝贵话语的敬畏与正确理解。父啊，这些话是为我们成圣而赐的，包含了使我们因基督宝血称义的信息。求主赐给我们敬畏的心，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篇神圣的文献时，能同时在阅读中经历你的救赎。父啊，帮助我们不要带着冷漠的心来读这些话，让我们认识到这些话语中还有极大的力量，既有拯救的能力，也有审判的能力。我为会众以及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祷告，愿我们都能经历救赎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现在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罗马书第一章。也许你会想，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读完整章呢？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第二章了。但事情就是这样。快速回顾，使徒保罗是基督的奴仆，是神所差的使徒。我在最早的讲解中强调的一点是，今天已经没有像保罗那样的使徒，也没有使徒的延续。这说明圣经的权威和唯一性，我们手里的圣经包含了神对人类完整无误的信息，我们必须在这信息面前谦卑。保罗是为福音而被分别出来的，这福音在旧约中已经应许。我们在本章开头读到，福音的信息自创世以来就存在。一个重要观察是，没有任何宗教比基督信仰更古老。福音首先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堕落时被宣告。有人会说，有很多宗教比基督信仰古老，其实不然。福音自创世起就存在，更准确地说，它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在创世纪三章首次听见。保罗所宣讲的信息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，按照肉体出于大卫的后裔，并凭着圣洁的灵通过复活被宣告为神的儿子。 耶稣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，成就了与弥赛亚相关的所有应许，为世界的救赎而来。我们不要忘记，罗马书是关于神以及神成就应许的书。神从创世纪第三章起就应许了救赎，这应许在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中完全实现。耶稣具备神的所有属性，也具备人的所有属性，却丝毫无罪。保罗意识到他蒙恩得使徒职分，是为要顺服信心，为他的名在万民中得荣耀。今天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往往只停留在邀请层面，但保罗强调，信心的呼召是对仁慈权柄的道德责任。福音的君王已经来临，我们有道德义务在独一真神面前献上自己，这位君王同时也是我们的创造者。没有任何地理、制度或哲学领域在神的圣权之外。认为你的宗教对你有效就够了，并非保罗的教义。保罗承认耶稣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他的信息是要传到万民。接着保罗在问候语中表达了对信徒信心的感恩。我们学习到，信心本身不是我们给予神的礼物，而是神赐予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应当为此赞美神。这对我们是鼓励，即便我们的信心微弱，像一粒芥菜种，信心的存在本身就证明神在我们生命中行了重生和救赎的工作。我们常常想要更多、更圣洁、更卓越，但当我们回看自己时，或许信心混杂着怀疑、罪恶和困惑，但信心的存在本身就应当成为我们极大的鼓励，因为圣经教导，天然人无法自得信心。保罗借着耶稣基督感谢神。我们每次与神的互动都通过一位中保，但我要强调，这中保不是一般的联络人或调解者，而是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大祭司。祭司的职分是代表百姓向神祷告，而独一真祭司耶稣基督为信徒献上宝血，使人与神和好。若离开基督，亲近神只能面对审判。人若自以为可以单独寻求神，那是对神的低估，或对自义的高估。保罗希望运用神所赐的恩赐，使神的子民在真道上站立得稳。保罗像父母看孩子一样，渴望看到信徒在信仰上扎根，得到建立。他深知，建立的核心不是单纯靠虔诚行为，而是对神恩典的正确理解，以及通过基督与神和好的平安。保罗在祷告中一再强调，让信徒明白神的恩典和爱的长阔高深，远超我们自身的意。这是保罗希望信徒明白并扎根的核心。接下来，保罗说明，他将自己看作欠万民的债。他欠了什么？他欠的是福音。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，他感到自己有道德上的责任，将福音的好消息传给别人。我希望这一点不会被忽略。这并不是说保罗陷入某种奇怪的内疚感，觉得自己必须讨好所有人。作为基督徒，当我们认识到神向我们显明的恩典时，我们都应该感受到这种道德上的责任，把福音传给别人。我早些时候祷告，求主不要让我们对神的话语冷漠，也不要对我们周围失丧的灵魂漠不关心。显然，使徒保罗绝不是冷漠的人。随着我们继续阅读罗马书，你会看到他写道，为我的同胞，我愿自己被咒诅。他的心愿和热切就是为了他们得救。他对身边那些失丧的人充满了热情。保罗渴望传福音。到了罗马书一章15至16节，他写道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他几乎完全理解了神所赐信息的力量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有人把癌症的治疗方法交给你，你会怎么做？ 你会立刻行动，热切地去医院，去病人中间，把治疗带给他们。保罗对福音的态度就是如此，他不害羞，不隐藏，而是满心热情地把信息传开。这也应当是我们对福音应有的热情。罪人借着基督的这的义，是凭信心所接受的。信心本身将成为我们与神和好的途径，通过恩典，通过信心，在基督里独一无二。然后保罗解释了他为何如此渴望传福音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开始，他进入了一段关于神愤怒的描述，我称之为对人的伟大控诉。他写道，神的愤怒在世人身上显明出来，这种愤怒通过人的行为显现。只需观察人的行为，就能看到神的愤怒在持续显现。我们不需要地震、闪电或雷鸣，只要看人，就能意识到神的愤怒仍然存在。人不敬神，不顺服神，正是神愤怒显明的最大表现。这种不敬神的极致表现，就是人对真理的压制，而真理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中完全显明。新约里，我们看到耶稣降世，耶稣是义人，法利赛人、罗马人对唯一无罪的人行了极不公义的事，但我们要明白，这只显示了人普遍的属性。任何时代的人都可能对基督做出同样的反应。人对基督信息的冷漠、敌意或忽视，正是罪的证据，也显示神的愤怒仍然存在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进入一个认为撒谎和杀人都可以被接受的世界，你很容易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不敬神的状态下。何况那些拒绝源自至善和至真的独一真神的人，我们更应认识到神的愤怒长存。保罗进一步说明，每个人都不能不知道神的存在，这是普遍启示。人人都知道有神，而且知道独一真神的存在。这种知识如此确定，以至于使徒保罗教导说，人们拒绝基督时毫无借口。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救主。在21至23节，我们看到人拒绝真理的表现及其必然结果。天然人缺乏荣耀神感谢神的心，思想变得空虚，心灵昏暗，但仍自称有智慧。我们今天周围充斥着这样的情况。最终，人将荣耀不朽的神换成了可朽坏的人的形象。保罗用人的行为来显示这一交换，他们把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换成了对人的崇拜。这种行为的外在表现之一，就是性欲的错置，把性别的正常使用换成对同性的欲望。保罗称这种行为为可羞辱的。这是他在前文一章十八节提到的阻挡真理的延伸，只是措辞不同。他们故意不认识神，即天然人、未重生之人、未得救之人，对神的认识本能上不觉得有价值。保罗在24节写道，神任凭他们放纵私欲，而在28节他说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这就是我们当前系列的起点。邪僻的心指的是无法分辨善恶、缺乏判断力的心。败坏的心思看不见邪恶，对罪恶盲目，这种心被神和人都憎恶。保罗在32节对败坏心思做总结，有三点观察。第一，人知道这些行为应受神的公义审判。第二，人仍然大胆行恶。第三，人还赞同他人做同样的恶。以此作为第一章的结尾，是何等震撼。今天早上，我们要继续研究邪僻的心的一部分特征。保罗列出了一长串人的行为，我不想只是略过它，因为观察这些罪性特征可以带来成圣的益处，一是让我们警醒，避免在自己生命中出现这些行为，二是让我们更深体会神的圣洁和基督的义，他从未犯罪，三是更深理解人堕落的本性， 以及人对福音中神恩典的迫切需要。这是罗马书的背景，保罗仍在解释他为何渴望传福音。他之所以热切，是因为他亲眼见过天堂，也看到了人的败落。在第二哥林多书十二章，我们读到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，然后回到人间，看见人的沉沦，他无法置之不理，迫切地想要传讲救赎的话语。我们继续到一章二十九节，只选择几个属性来讲。我给大家的任务是准确理解人性中的这些致命缺陷，以及他们在世界上造成的混乱。作为牧者和父亲，我观察会众、社区、我的孩子和他们的朋友，我不能不关注这些问题的潜在陷阱。我也为自己担忧，但我必须面对现实，这些败坏特性在亚当的堕落之灵中已经扎根，存在于我本性之中。我们上周讲到的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的前半部分，涵盖了各样不义的宽泛描述，那些只是一些笼统的总括词。而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几项是更具体的罪性特征。这些具体的特征都是以充满这个词开头，表明人的罪性使人完全丧失在神恩典之外行善的能力。我们都充满了这些罪性。换用现代人的说法，就是你满了这些东西。保罗列出了我们充满的具体内容，这也是他信息的一部分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真实状态。当然，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提醒，他并不是凭自己的意指责别人，而是凭神的公义指出问题。今天我们要看四个特征：嫉妒、谋杀、争竞和诡诈。首先是嫉妒。嫉妒是因为别人获得喜乐、幸福或成功而产生的不满情绪。它与贪婪相似，根源在于不满足和傲慢的心态，认为自己应当得到更多。你是否曾有过这种感觉？也许是在与人相处中，或是在工作中，觉得自己理应得到更多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，我们真正应得的是什么？人都应受神的审判，罪的工价是死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。我们必须时时意识到这一点，尤其是在面对嫉妒时。想想保罗本人，他的家世、经历和受苦，但他从未抱怨自己受的苦不公平，甚至在列举鞭打、遇难、被遗弃等苦难时，也从未表现出自怨自艾。相反，他为与基督一同受苦而喜乐。有人曾讲过，为什么义人受苦？他的结论是，义人受苦，因为他们义，越义越在世上受苦，尤其是在一世纪的罗马帝国背景下。你是否曾羡慕过别人，想拥有他们的东西？每个人都可能经历嫉妒。我相信奥运会的银牌得主都曾经历过嫉妒，而金牌得主在四年后也可能经历嫉妒。嫉妒是一位严厉的主人，如果不加控制，会引发清单上的下一项，凶杀。凶杀。大家可以稍微放松一下，因为这不是说你现在谋杀了别人。天然人往往以自己没有杀人自满，认为这样就可以得救。但耶稣教导我们看心而非仅看外在行为。登山宝训中他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。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，耶稣指出，愤怒和内心的轻视最终可能在外在行为中显现为谋杀，两者在神面前都是应受审判的。在一个抛弃神和基督恩典的世界里，人容易与死亡建立亲密关系。这种爱上死亡的倾向 可能慢慢渗入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，包括堕胎、安乐死等问题。保罗告诉我们，这是人性的自然结果，生活在嫉妒和谋杀潜伏的世界里，最终只能带来争斗。争竞。争竞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纷争，是我们与他人的冲突，也是与自己灵魂的搏斗。争竞成为新闻头条，是普遍的社会瘟疫。简单说，当与神没有平安时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。我反复强调这一点，因为圣经通过挪亚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天然人远离基督的结果，当世人拒绝神的道时，争斗和混乱随之而来，整个世界陷入败坏。朋友们，当人与神没有平安时，他每一个念头都是持续的邪恶，除了审判，他别无所望。如果与神没有平安，就绝无真正的平安。正是在这种人类冲突和纷争的背景下，耶稣屡次提供了与争斗相对的答案，那就是胜利与平安。或许正是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上，亲历天堂的体验，使他更加理解人类的纷争，从而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称福音为和平的福音。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特征是诡诈。嫉妒、凶杀和争竞往往都伴随着诡诈。诡诈并不完全等同于撒谎。希腊文中这个词实际上指诱饵，也就是你放在钩子上的东西，包括狡诈、欺诈等。想想钓鱼，你在钓鱼的时候本质上是欺骗那些鱼。无论我们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，我们都被诡诈包围，就像鱼看不到钩子，直到被勾住一样。当人拒绝基督里的真理时，他就容易成为欺骗的对象。没有扎实根基的人，很容易被欺骗蒙蔽。我们要认识谎言，必须先认识真理。正如有人去华盛顿特区参观印钞厂时被教导的，不是去辨别假币，而是先认识真币的样子。当你认清了真币，才知道什么是伪造。同样的，若要识破欺骗，必须先了解真理。欺骗常常伪装成抽象美德、爱、宽容、公正、慷慨、同情、跟随你的心，这些看似高尚的词语，其实可能是诱饵，隐藏着情欲、堕落、愚昧、偷盗、罪恶操控和肉体的试探。一个温柔的目光，一句动人的话，甚至一首精心创作的歌曲，都可能成为诱饵。耶稣教导我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朋友们，从被欺骗者到成为欺骗者，只是一念之差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人若拒绝神，就完全处于欺骗的掌控之下，在开始寻求真理之前，他就已经迷失了。人的天性并不追求真理。箴言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箴言九章十节，我们常误以为寻找神是智慧旅程的终点。保罗的意思是，你甚至还没有开始旅程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旅程的起点，而不是终点。人若不以敬畏神为起点，就永远在原地打转，被深渊环绕。因此，保罗渴望传福音，因为唯有福音，真理本身就是基督，才能将人从这种循环中拯救出来。人的道路若没有健康、敬虔的敬畏神，是永远无法开始的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成为智慧之人，认识自己在圣洁神面前的堕落状态，不依靠自己，只信靠基督得与弥的平安。父啊，求弥帮助我们行在敬虔中，不被罪缠绕双脚。求弥使我们常常定睛在唯一真正圣洁的耶稣基督身上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